运出国门的故事中，有的迂回曲折，有的水到渠成。今天我们分享普通润者故事之四，一位踏出中国国门不足两年的年轻人如何在美国迅速立足，以及他如何看待今天的新生活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卡车调度员田先生的连线采访。
田先生您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，您到美国多长时间？那么现在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？
其实我来的时间不长，只有一年多。虎哥说我是这个算是这个挺顺利的，也挺幸运的。可能我自己也算是比较那个什么吧。我这个相对年轻一点，然后我有一点英语基础吧，因为做调度，这个是必须要用英文的。我其实管的就是个四五辆车，半年左右，感觉还可以，还不错。这一行呢收入是不错的，我这边其实就是如果我想多接一些车辆的话，然后工资呢其实也在这种文职工作里面算不错了，能拿到个我现在可能我自己对自己还没有太有信心，所以我不敢接那么多。现在对我现在做的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基本就是维持在五六千这个差不多这个样子。我有这个打算是我想自己做一家卡车公司，然后我做卡车公司呢，我肯定要懂调度是比较好的嘛，对吧？你有了这个经验再去做自己的公司，或者自己再去做一个这种自己开自己车的，我们叫 owner driver 嘛，其实这样也很赚钱。如果你自己开自己的车的话，除去每个月贷款的钱，可能能赚到2万到2万5左右。这一行在美国是一个支柱产业，相当于美国的血管一样。这个卡车运输，这个卡车司机在美国本身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职业，它跟咱们国内的国情不一样。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小孩，他喜欢长大了我要当科学家，这边有很多小孩他长大了就想当卡车司机，像对警察医生一样这种尊重。今年这个行业利润很高，利润率应该接近翻了。司机这边是按照这个他的一般大部分司机现在基本都是12000往上。他去趟 Virginia 来回6天，然后去那边来回要连上提货或者卸货可能要接近5000个迈，然后你乘以0.8，这就是一趟就是4000块钱工资，一个月要跑4趟，一趟4000，这就16000。
那好，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，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决定来到美国，在美国定居下来？
我是内蒙古的80后，但是我接近90后了，学的是金融，我其实工作了9年，而且我算是我其实是国企工作，这工作还不错，人生活的还可以，在当地肯定是算至少中上。说来说去其实就那么几个点。我呢是比较崇尚自由的，因为我有很多同学都出国留学过，但是回去的还是多一些。然后这些同学回去待几年呢，他们都还想再出去。所以就是我其实挺早就看清楚这个事情了，然后但是呢也没有什么途径，咱也老百姓也不能上去喊口号。这我也见识过这个，我之前自己做过生意，就有人在我店里被抓过。我当时开过一个网吧就被调查。对，所以就是其实我是知道了解一些。再一方面就是考虑这个以后嘛，你这个孩子以后还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，我真的觉得在我的角度我接受不了。你看小孩子现在从刚上小学就开始进行红色教育嘛，那个。
好，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，您都有哪一些关于生活的关于这个国家的一些感悟呢？对，
我是和我太太一起来的嘛，然后我太太她以前就是那种，她是好学生，然后也是那种被灌输的那种思想。她以前就跟我说过，她说我从来没觉得这个事情不对，或者说是这个事情对我造成影响，但是政府的问题。无论挣不到钱也好，还是无论这个政策不对也好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没达到人家的标准。讲后来来了美国一段时间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其实这个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考虑过，这个东西其实不见得是我的问题，它是这个政策本身有问题。美国你去考虑，其实美国政府真的是挺仁慈的，就包括那时候就无论是就是接收这些难民也好，接收你们这些庇护也好，而且他不光接受中国的呀，他还接受其他国家。 美国政府确实是每个人他都在帮。
对，
我觉得他比其他那些西方国家要慷慨多了。
嗯，好，非常感谢您田先生，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连线采访。